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是2009年到2013年， 然后就读于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珠宝设计与金工专业，本科学习完之后的打算去出国继续深造，最后选择了在爱丁堡大学的爱丁堡艺术设计学院，就继续攻读艺术首饰方面的设计，但是就跟
之前在北京学习的那些内容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启发，很大不同的，就是思路更开阔，然后灵感也是更受欧洲的一些文化的启发。所以你在英国的硕士毕业之后就从事了艺术首饰设计这样一个行业，那目前呢就是说你刚介绍说你在墨尔本有这样一个你自己的首个的个展，那其实欧洲跟墨尔本离得还挺远的，为什么你的首个展会选在墨尔本呢？
这个很大原因呢是这个Bini Gallery他联系到了我，因为这个策展人说他也搜集了很多艺术家，然后当他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因为我的作品是受海洋主题的影响，然后有涉及到很多像珊瑚呀，然后像水母的那种灵感元素，所以他觉得这个展
我的首饰设计主题非常符合澳大利亚的这个氛围，所以他觉得可能以后也会有更好的一些合作去帮我去宣传我的作品啊，带到那些博物馆呀，可能这样合作的可能性。那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展的一个情况吗？它到什么时候为止，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这个展览是从3月29号是开幕，然后持续到4月的14号。 然后展览的每天应该都是正常的营业时间，早上10点到晚上5点左右。我对这个艺术馆的空间呀，各方面都非常的满意，因为它就是坐落的那个位置，然后光线什么都非常的好。然后这个规模我也参加，也去就是研究了其他的 gallery 的那个空间。我觉得这个整体的视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次展览我也加入了一些紫外线灯光的设计，就像我们在水母馆里面看到那种紫外线的光，然后就是来看展览的人可以就是感受我的珠宝是可以发光的，所以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好玩的体验。
我脑补了一下，感觉就是用灯光打造出一种可能是那种海底世界的一种背景的效果，然后让你的作品就像海洋生物一样在里面徜徉。这次的话你大概有多少件作品展出，然后你有没有你自己最喜欢的一件作品呢？我从英国带来了大概25到30件左右的作品吧，然后大部分都是一些胸针，是比较 3D的那种效果的胸针，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比较夸张的，就是佩戴的就是脖子上的一些那个饰品。所以如果有兴趣的那个参观者可以看，我有一件非常大的那个警示吧，然后上面所有的珠子都可以动，然后再配上一些灯光的话，就是效果还是挺 挺独特的，我觉得这个系列也是我2016年在爱丁堡艺术学院的毕业展的那一系列作品，然后就一直在延伸，然后丰富这个系列，就是目前创作这一系列还是有很多无限的空间，然后我觉得可以将它们延伸，因为我结合一些光和一些就是动感的一些 元素在我的作品里面，我觉得可以把它做得更夸张，比如说做一些可以佩戴在身体上的非常立体的作品，然后结合灯光或者舞台把它去更好的去呈现，或者去在舞台上面跟就是跳舞的一些舞者呀去做一些合作，可能是我未来的一个倾向。
就是说理解说可能是在表现形式上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这样一种。
对，你作为一名艺术首饰设计师来说，你觉得你的作品跟普通的这样一个我们在市面上看到这样一些首饰的作品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作为艺术首饰设计师的话，他可能面向的群体是或者是他的受众是比较还是比较小众的，就是
相比说我们去商场看的大规模的那种批量生产的首饰，艺术首饰现在在欧洲也好，已经形就是发展成一种可以作为收藏品，可以去佩戴，可以去收藏的一种艺术形式吧。我也经常去就跟我父母去讲，怎么去理解这个首饰。我就说，每个人可以去收藏一幅画，一件雕塑，或者也可以去收藏一件艺术作品。
所以我觉得现在艺术首饰它更趋向于受众的话，就更趋向于是比较对艺术欣赏能力比较热爱艺术了，然后能够去理解这个设计师他的想法，就非常感兴趣的那一群人。从作为一个华人艺术家的这样一个角度出发，你觉得你在欧洲的这样一种发展或者说前景，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呢？我觉得最文化上的冲击肯定是有的，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之前可能也是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一些文化和工艺，但是来到欧洲之后呢，又受一些很多欧洲的一些视觉艺术上面的一些冲击，比如说颜色呀、色彩呀、油画的那种浓烈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去旅行的时候去对看他们不同的建筑，就是东西方这种强烈的对比，然后我觉得会就无形中的会去让我给我一些启发，因为我记得我去就是巴塞罗那的时候看到那些高迪的建筑，然后对我冲击还是很大的，我 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